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气交易厅，我是人气 Lisa。声音听起来有一点沙哑，因为最近这个气温呢，实在变化的太剧烈，忽冷忽热，有一点感冒哈，但是不碍事。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一部俄罗斯的电视剧。Lisa， 我平常喜欢看日剧、看美剧、看韩剧，俄罗斯的剧我还真是第一次看，但第一次看就屌了啊，一试成主顾。这一部要推荐的剧呢，名字叫做《兄弟誓言：沥青上的血》啊，是一部讲述少年混帮派的好剧，总共有八集，是2023年11月的时候在俄罗斯播出的，一播出就引起现象级的讨论，就像之前的山道上的猴子一样，好，就是非常的火爆，几乎根据统计大概有六分之一的俄罗斯人看过，就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人看过这部《兄弟誓言：沥青上的血》，然后83%的人就都知道这部剧在俄罗斯，除了在俄罗斯很受欢迎之外，因为有一些国家可能是前苏联，或者是那些国家里面也有比较多的俄罗斯人口，俄语的使用者也很受欢迎。其中比较引起争论的就是乌克兰地区，因为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还是在战争的一个状况。兄弟誓言：沥青上的血这部剧在乌克兰也很受欢迎，然后就会引起一些讨论说，诶，这样好吗？哦，这个是不是统战啊？好像如果中国的一些用词电视剧在台湾很广泛的被使用，或是像抖音这些 APP， 就会让人很担心啊，是不是有统战的疑虑。事实上不是乌克兰人担心太多人看这部剧，俄罗斯也担心啊，就俄罗斯的政府自己出资投资了这部电视剧之后又后悔了，这种感觉啊，因为这部剧呢太多血腥暴力，帮派兄弟情的剧情，也很担心说会不会青少年看了这部剧之后觉得很帅，然后想要模仿。不过普遍不管是一般大众或学者，也蛮多的意见是说，因为这部剧是一个 BE， bad ending， 很惨的结局，所以说并不会说看了这部剧就很向往，很向往俄罗斯，很向往黑帮，很想去，不至于啦。那为什么它会这么受欢迎呢？有一部分是所谓的怀旧效应，就是人很容易觉得以前的东西比较好，是不是真的比较好？不知道。好，比如说歌总是老歌比较好听，可能吧，可能有一些老歌真的好听，但是有一些老歌它也只是因为大家就是听习惯了而已，熟悉了，有一种安全感，所以就会觉得很好听。那这一部《兄弟誓言：沥青上的血》呢，它是描述1980年左右的喀山这个地区发生的事。喀山呢是俄罗斯的达丹，对，不好意思，这个对俄罗斯文化比较不熟哈。达丹自治共和国的首都，好，就是俄罗斯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自治共和国组成，有点像联邦这样子。那喀山呢，它是位在欧洲的，因为俄罗斯也有远东嘛，也有西伯利亚，然后也有欧洲，但是呢它又没有，就是喀山它又没有真的像莫斯科那么靠近欧洲，好，算是比较中偏欧这种感觉。那这个以前的事，然后那时候还是苏联时代，就是1980年那左右还是苏联时代，是1991年苏联才解体，所以它算是一个苏联即将解体的苏联时代，所以会勾起很多人的一种复古的怀旧的情怀。 即便自己当时过得并不怎么好，但是还是会很怀念童年或是往事。在台湾也是这样的，像之前会有一些什么眷村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这种，它其实就是营造出一种复古的氛围，然后我们在看这些剧的时候就有种好像回到了过去的安全感。倒不见的真的就过去的时代比较好，好，但是就是会让人怀念。那 这一部电视剧，它其实是原著者呢，他其实就是混过帮派的人，他本来是一个算是好学生，后来混帮派混到无法自拔。那作者的妈妈呢就把他就是转学搬家，然后让他在外地念大学，才慢慢把他从黑帮文化中带离出来。那作者长大之后就好像回到正轨的生活的时候，他就常常想起自己年少轻狂混帮派的日子，觉得说我那时候为什么会混帮派呢？着了魔吗？他就慢慢的去整理那段时间发生的事，然后把它写出来。好，其实一切都还是有它的原因的。喀山这个地区算是俄罗斯苏联时期帮派最横行的地区。根据统计在状况最严重的时候，18岁到40岁的男生有三分之一都加入帮派，就是到处都是欧德啊，到处都是黑道的人。然后其中有十分之一的男生会因为帮派的纠纷或者是警察的一些逮捕的行动而死亡，活不到40岁的。哇，这死亡率很高，十分之一。那为什么喀山这个地方它特别的帮派盛行呢？因为它算是一个移民聚集的地方，它是鞑靼自治区，所以很大的人口组成是鞑靼人，但是俄罗斯也有很多其他多元的族群。那因为喀山这边有矿坑有工业，所以有一些其他地方的人会移民过来，或是其他种族人也聚集过来在这个城市。一开始呢是像所谓的庭院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全部都是鞑靼人，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妈吉嘛，或者是你全部都是从莫斯科搬来的，这一群人也会比较妈吉嘛，或是你们都是西伯利亚搬来的，你们也会比较妈吉嘛，在庭院 BBQ 或者是聚会什么的，一开始就只是这样而已。但是人跟人之间有时候会有一些摩擦，比如说你抢了我的女朋友，或者是我踩了你的狗这样子，然后兄弟就会替你出口气啊，就是哇，隔壁的竟然这样子，那我们去打他，我就打。啊，隔壁的被打完之后，隔壁也有兄弟嘛，就兄弟替你出一口气，我就拿刀过去砍。那冲突就在一次一次中越演越烈，有点像台湾早期移民的那种张权械斗，就是一开始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后来就慢慢有一种敌我的分化，就是你是哪里人，我是哪里人，我们是不同的人，好，这样子很容易引起一些打斗。当这个加入帮派的人有兄弟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没有兄弟的人就是没有帮派的人，就叫他们叫做 Chosban， 还有一个专门的词无帮派者 Chosban 呢，就会显得非常的弱势，就是有兄弟的人你就不敢打他嘛，因为你打了就会被他兄弟回打嘛。其实有的时候又是可能有一些怒气啊，或者是有一些不愉快啊，或者是有一些经济上抢夺的需求还是怎么着，就很容易去找 Chosban 没有帮派的人去下手。没有帮派的人他没有兄弟啊，他被打完他也只能就认了。所以当这个帮派就是集群集党结社要怎么讲聚集，像小帮派聚集的人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就有点好像非加入某个帮派不可，好，不然自己就无依无靠了。这一部兄弟的誓言沥青上的血会那么火爆，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拍摄的很用心，就是剧情啊、画面啊都很唯美、很好看，然后也确实有拍出那个年代特有的一种怎么讲落败的沧桑感。 剧情的主轴呢是围绕着一个叫做安德烈的男孩。这个安德烈呢其实就是原著 他的一个算是写照吧，就是安德烈这个男孩呢品学兼优，而且有音乐才华，会在音乐学校继续进修弹钢琴。安德烈的爸爸很早就过世了，然后妈妈辛苦的抚养安德烈跟一个5岁的妹妹尤莉亚，一家人可以说过得非常的刻苦。安德烈他并没有自己的钢琴，他的钢琴呢是在桌子上画出来的，所以他就在那边敲着那个木桌子，在那边想象练习。那外形呢，安德烈就是一个金发，看起来就是气质型的男孩子啊，非常讨喜。然后穿的呢是很正式的大衣，然后戴毛帽这样子，跟那种街头小混混啊或者是一般学生的打扮就看得出来是不同的。好，虽然他家穷，但是感觉出来他身上还是有那么一股气质在。好，但是呢安德烈在上学途中呢遇到了帮派的械斗，是一个叫马拉特的男孩，然后在校车上，那好像不是校车只是公车，在公车上又被缠上了。那安德烈那时候跟一个小胖子坐在一起啊，他们都很怕这个帮派男孩找他们麻烦，结果还是来找了哈。然后小胖子说他没钱，但是帮派那个马拉特就叫那个小胖子跳一跳，就铿锵铿锵，然后就是口袋里就是有钱，然后钱就都被抢走了。而且那个马拉特啊，帮派男孩还就是觉得说这个小胖子骗我啊，不行啊，得揍他。就叫安德烈揍他，安德烈说我不会做这种事，就安德烈就被揍。哇，那个时代真的是非常的难啊，就是 活在那个1980的喀山那个苏联时期，真的是活着很辛苦啊。那安德烈是非常善良的孩子，所以他后来还安慰那个小胖子，还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分给小胖子。共产主义的精神的落实，人积己积，人利己利，互相帮助。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个举动铸下大祸，因为那个小胖子其实也有混黑帮，他也有他的兄弟的，所以安德烈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这个举动，让这个小胖子认定安德烈是肥羊。弱弱强食的食物链啊，就是一个叫马拉特的黑帮少年先欺负了小胖子，然后这个小胖子就想来欺负安德烈啦。好，然后呢安德烈呢上课的时候有一些状况，然后遇到了一个女警女警啊，这个女警呢后来还会有爱情故事线啊。他下课的时候老师说啊，有个转学生英文很差，安德烈你帮我去补习。安德烈说好，一看啊，这个转学生就是马拉特，哇哩嘞，就是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然后去到马拉特家才发现马拉特他家超有钱，好，就是那个房子啊，安德烈的房子就是苏联的社会住宅房，很小很破很老。马拉特他家的房子啊很豪华的，有一架钢琴在那边，房间也超多间。然后安德烈就忍不住弹起那个钢琴，因为他很喜欢音乐哇。然后马拉特的妈妈就如痴如醉的看着安德烈啊，太好了啊，我的儿子终于交到一点就优质的朋友了。殊不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马拉特呢跟安德烈的相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引上帮派的道路。有句话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那我想这个可能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啊，不管学什么都还是有机会变坏。那可能是学音乐的孩子他家庭环境比较好，他所接触的人相对单纯，所以他可能没机会也没必要变坏而已啊。但是世事难料嘛。那安德烈呢后来就一直被小胖子勒索殴打，那他没有办法，只好请马拉特教他怎么让自己变强，而且他也想要加入帮派。马拉特他混的那个帮派叫做百货公司，实在是很有趣，他们里面那个帮派的名字都 很有意思啊。然后马拉特说不行，马拉特说我把你当朋友，你将来要成为音乐家，你不要跟我这种人混。但是安德烈他要保护自己，他家没有钱再给小胖子勒索，他们家很穷，所以他为了保护自己也保护妈妈跟妹妹，他还是用了一些技巧啊。好，大家自己去看，去加入了帮派。而且加入之后呢 安德烈他混得比其他人都好，就一下就掌握了帮派的一些方法啊、规则啊，混得很好。这部剧里面呢，每个人都有他的很强烈的角色的特色，就是他成功的地方。然后几个主要角色也都有爱情戏哈，所以喜欢看比如说《古惑仔》啊、《无间道》啊这一类电影的人当然会喜欢。那单纯喜欢看这种怎么讲电视剧的女生，其实也会喜欢，而且里面的爱情戏一路很有特色，比如说安德烈。他是跟女警，就是一个前好学生加入帮派后跟女警要来谈恋爱哦。好，那马拉特呢？哦，他的爱情戏是一个跟一个音乐学校的拉小提琴的女生哦，就是黑帮混混跟千金小姐这种感觉。然后马拉特他有个哥哥，好，叫艾迪达斯哦，这是个帮派名，艾迪达斯呢。艾迪达斯呢，他是一个算是剧里面也很核心的角色，他其实没有那么会打架，但是他以德服人，哦，他的那个情操特别高尚，然后也特别会跟人家玩闹，很懂得相处跟做事的技巧，在那个苏联时期想尽办法去贿赂就对了，就是因为大家都穷嘛，物资配给就是少，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要一个人帮你做事或是打通一些管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贿赂他，一点点小好处就很容易赢得人的好感。然后艾迪达斯就非常熟知这一套，同时他心里也有他自己的道德操守，哦，他是为了正义混黑道的，哦，然后艾迪达斯呢，他的感情线是跟一个女医师，哇，这个真的很棒，就是他们因为一些帮派血拼然后住院了，然后艾迪达斯伤得很重，哦，腿伤需要动手术，但是呢在这个帮派血拼过后啊，安德烈混出一点心得的安德烈，趁着晚上没有人去把对方的最可恶的那个揍了一顿，揍得半死，然后又溜走。结果对方的帮派啊，就来医院要复仇了。然后这时候大家就赶快逃啦、溜啦，哦，百货公司帮的就赶快溜了。但是问题是，艾迪达斯他卡袂惊呀。卡隆马奇啊，怎么溜呢？哦，还被麻醉，正在动手术呢。好，所以马拉特，好，就是艾迪达斯同父异母的弟弟，还有这个好学生，但是后来混得比谁都成功的安德烈，就去救艾迪达斯。然后医生说不行，我手术还没动完，你们要去哪？后来医生就跟着他们跑，就是跟着他们一路逃。哦，两个帮派就在那边血拼啊，殴打，医生就面不改色继续动手术，动到最后那个麻药有点退了，艾迪达斯就半梦半醒的，哇，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那医生真的超漂亮，那个医生长得跟天使一样，真的就是俄罗斯的女生真的好漂亮哦，好像画里面长出来的那样子，那个金色的卷发是怎么回事，啊，在那个麻醉半梦半醒间看到这样一个天使在帮自己的腿动手术啊，啊，艾迪达斯就陷入了爱河，但是他们身份差距也蛮大的，啊，就是一个医生跟一个帮派，而且后来是帮派的老大，啊，他们之间能够有爱情吗，啊，大家就自己看。从这部兄弟饰演沥青上的血，我可以看出来，其实每个人他加入黑帮的理由都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剧里面有个角色叫做混乱，是一个14岁的小男孩，长得好可爱。然后呢有一天呢，这个百货公司帮的不良少年呢，去高速公路上跟人家收保护费，一台车收3块这样子，积少成多。收到保护费之后呢，这个艾迪达斯啊，他真的是就是非常的有老大的风范，非常适合当个领导者，他就把钱分给大家，但年轻的人分少一点，资深的人分多一点，因为可能资深的人 出力也比较多，揍人也揍比较多，才能收到这么多保护费。那其中这个叫混乱的14岁的小可爱啊，就问说买一个熨斗要多少钱呢？这些钱够不够买熨斗呢？就被大家群嘲啊，就是哈哈哈哈，什么熨斗？ 拿到钱怎么不是想去拔马子之类的啊？黑道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追求啊。在剧情接着推演，就会看到，这个混乱他真的去买了一个熨斗，送给他的奶奶。原来这个混乱他是孤儿，父母已经过世了，是奶奶抚养他长大的。奶奶一直想要一个熨斗。就苏联时期，那真的是很穷困啊，是一个均贫的状态。甚至你想买一个熨斗，都没有很多熨斗让你买，而不像现在网拍马上就来。那奶奶看到这个熨斗这么好，就好感动，说一下子就热了。可见有些苏联的熨斗可能是不太热的。然后混乱就告诉他的奶奶说，这个还有蒸汽功能哦。哇，那个老奶奶啊，就是什么是蒸汽功能啊？混乱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售货员跟我说有。那种感觉真的很让人心疼啊，他才14岁啊，他为什么要去混黑道？也不过就是想让家人过得更好。那几个主要角色，他们其实都有各自的想法，然后差异都蛮大，这就是这部戏吸引的地方。我自己是有点欧美脸盲的那种类型，就是我会觉得外国人好像都长一样，但是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完全可以分得出来每个角色，因为他们外形都不知道是刻意挑选的，还是因为俄罗斯是比较多元种族，就真的都长得不一样，然后造型也不一样，行事风格也不一样。像安德烈哈，这个钢琴家啊，钢琴王子啊，学音乐还是变坏的安德烈，他为什么要加入黑帮？因为黑帮逼他加入黑帮啊，他不加入黑帮，另外一个帮派也不会放过他呀，小胖子的黑帮会打他呀，他只有加入黑帮，他才能取得足以跟小胖子抗衡的势力，他才不会再被揍，他也才不用去想办法拿出家里的钱，他家已经没什么钱了。这是他加入黑帮的理由，因为他头脑真的比较好，所以我也觉得他算是把帮派当成一个资源。比如说在剧里面，妹妹尤莉亚走失的时候，兄弟们帮他找到；妈妈钱被骗光的时候，兄弟们送他妈妈帽子。不过呢，妈妈的钱也是被兄弟们骗光的，所以说有时候好人坏人是蛮微妙的。那比如说后来妈妈因为这个安德烈啊，苦心栽培的音乐才子走路那个不归路，精神崩溃，没办法再好好照顾这两个小孩的时候，社会局有要关切，要把妹妹跟安德烈带走的时候，安德烈逃出来，举目无亲，也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食物，也没有保暖的衣物，也是靠着兄弟们活下来的。所以说他算是把这个道理啊玩得很透彻，而且他混黑帮混得比谁都狠，就是他知道吗？要混就得狠，这个游戏不是人人玩得起的这样子。那马拉特呢？这个富家之子，天之骄子，马拉特的爸爸都不懂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为什么要去混黑帮？是这样的，马拉特呢，他有一种向往英雄的英雄情节的，向往美国电影的那种特质在。就他想要当英雄，他想要被注意，他想要活得轰轰烈烈又精彩。可是在苏联共产时期，每个人都是要被弱化的，要平等，大家最好都是乖乖当一个螺丝钉，让这个社会运作。他不甘啊，虽然他家已经超有钱了，但是他不甘这种沉闷的带着灰白色调的生活，必须为他加点血色所以他混黑道。什么地方看得出来呢？就是每一场重大的械斗，哇，那里剧里面的械斗真的是打得很狠啊！我看他们拍架，我都很担心演员有没有事，你知道吗？就真的太惨了，怎么会打成这样？看不下去，你知道吗？那每一场械斗过后，马拉特都好像人体收音机一样，会负责广播剧情，告诉大家那一天发生什么事，然后讲的绘声绘影、比手画脚，他很享受这个。包含他后来去谈一个纯爱跟那个音乐学校的气质美女谈一个纯爱的时候，他也是好像在演一些什么的那种感觉。包含他有讲只要我们装作没事，一切就会没事，带有这么一点戏剧特质。那马拉特他崇拜的英雄在那个时代里，大家都好像死气沉沉的，有点就是公务员的感觉。我不是批评公务员，我的意思是 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冒险 的那个时代里，马拉特的哥哥艾迪达斯呢就是他的英雄，完全是一个模范。那艾迪达斯又是怎么回事呢？他是我这剧里面也蛮喜欢那个角色，虽然他留那个胡子我觉得比较应该刮掉比较好，但是他就是个帅哥我觉得。那他有一种非常强的领导者的特质，比如说他带大家去讨保护费，他知道要分给大家，有钱他一定会分给大家，而且他会打点好每一个人。当听到兄弟们被欺负的时候，比如说安德烈的妈妈被骗钱的时候，他也会想要去讨公道，他就是这样子，真的是侠盗罗宾汉。不过在那个时代，在苏联的那个共产时代没有富人，所以他们是劫贫济贫，这一点真的是比较争议的。那艾迪达斯他有他自己对正义的想法，而他觉得在1980的喀山正义是没有被落实，政府是很腐败的贪污的，什么学校什么公职他根本不想去做。然后他有去打阿富汗战争， 他以为那是正义，但从我们的视角，或者我这个比较被美国洗脑视角，我会觉得你跟人家跑去打那个战争是入侵者吧。好，但是他觉得他是正义的，他守护了阿富汗的人民。当他这个社会体制让他失望的时候，他要怎么去落实他心中的正义？他反而觉得只有在街道上可以跟这群兄弟们称兄道弟，照顾这群兄弟们，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事，比如说打人就打人，不要用脚踢之类的，他自己坚持的正义反而才能实现他的理想。但是也就是因为艾迪达斯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中心思想，就是他以为的正义会把他逼上绝路。如果有看这部剧人就知道，他最后犯下了一些完全没有办法被原谅的错误，也导致了很悲惨的结果。甚至最后他也是因为舍不得自己的爸爸，爸爸因为这两个儿子都混黑道了，虽然他是超级有钱人，但是他办庆生会的时候都没有人要来，他舍不得自己的爸爸，最后才发生了一些事。每个人他其实都有想追求的东西，也不是说不能理解，懂吗？比如说像混乱14岁的男孩，他想给他奶奶买一个熨斗，这有什么错呢？比如说像安德烈，他想保护他自己跟他的妈妈妹妹，这有什么错呢？比如说像马拉特，他想要活得精彩，这有什么错呢？比如说像艾迪达斯，他想要落实心目中的正义。错的是那一个时代背景，那一切就是都在崩坏的时代背景里，人就是很难找到自己的幸福。
在台湾，其实俄罗斯的作品，不管是电影啊、电视剧，都不是很普及。那我其实是透过比较非法的管道去看到这部《兄弟誓言》《沥青上的血》，是透过一个中国的 APP 叫哔哩哔哩BILI。这个 APP 其实你不用注册也可以用来看一些影视作品。但是如果你要注册的话，你就必须先自我矮化国籍。中国东西就是 有这么一点问题啦，他就是喜欢吃台湾人的豆腐啊。你要用的话，你得承认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地区。不过不需要注册也能看，所以就不要注册了吧，就不用被矮化。那在哔哩哔哩上很轻易的可以找到1-8集的全部的有中文字幕的版本，可能也是非法的来源啦，就是没有一个合法的授权，就是自己去抓那个片，然后自己打字幕又自己上传。当然这样做是比较不好的，所以我是如果有合法的方式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串流的影视的平台可以看到的话，我是比较倾向用合法去看，但有时候就是比较没有办法。那也希望后续比如说台湾这边有注意到有这么一个好片，或许可以把它翻译然后引进吧。
如果说觉得说道德上会有争议的话，然后包含是不想使用中国的 APP， 就算不注册都不想用，或者是不想看这种非合法授权的来源的话，那就不用看、哦、也是没关系。台湾其实也有很接近的，然后我觉得非常相似的题材的电影，就是杨德昌导演的《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真实事件改编，真实事件发生于1961年的台湾。这时间点很有意思哦，因为1971年的时候台湾就退出联合国，所以他是在退出联合国前十年的台湾，就好像苏联解体前十年的苏联的那种时代氛围很像。然后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他的真实事件是一对念建中夜校的小情侣，然后他们都是所谓的外省籍，就是民国38年以后撤退来台的后代的二代。男方呢是浙江籍的，然后女方是山东籍的。这里有一个非常敏感的要素，就是其实浙江籍的外省人很多都是权贵，而山东籍的外省人很多都是比如说低阶的军人，或者是甚至是挑夫这样子。然后孤岭街少年事件的女方齁，在真实的社会事件里呢，她是寡母的女儿，就是遗孀，然后她的爸爸是因战而死的。然后他们原本恋爱，然后为了恋爱呢还有一些比较中二的行为，就是主帮派啊，然后说我两勇皆同心啊，混帮派。但是这个男方啊，他混帮派混得太投入了，带刀子去学校被抓到了，然后被退学。之后呢，女方又在学校认识了其他的人，好像是一名马姓青年，然后又过从甚密。男方就觉得女方移情别恋啦，不行啊，然后还写信跟他说、哦、这个马姓青年其实外面还有其他女朋友啊，你千万别被他骗了啊，我还是永远爱你啊，快回我身边之类的。就女方不理他，然后男方就决定约这个马姓青年出来谈判啊。然后其实双方原本都打算撂人来的，就是原本有可能也会是一场帮派械斗的，可是后来这个马姓青年察觉到气氛不对就溜了，就没来。好，后来这男方啊又找女方出来谈，好，希望女方就是回到他身边。女方说你不要管我。之后呢，男方就愤而行凶，就拿刀刺死，而且刺非常多刀，刺死了女生。那杨德昌导演把它改编成电影的时候，加入了更多的元素，比如说那个时代氛围，比如说升学制度，比如说白色恐怖，加了比较多的要素，让这部电影更能贴近我们的心，看得更感动。但是我觉得这两者是很接近的，就是兄弟的誓言跟孤岭街少年事件，他们是很接近的，就是男孩子会经历过一个好像是成年礼的阶段，他 不会直接从男孩变成男人，中间要必须要发生一些什么事。比如说我很喜欢的英剧，英国的少年剧叫 Skins， 已经16年了，已经够养出另外一个少年了，过了这么久。但我觉得现在看还是觉得丝毫不过时啊， Skins 很好看。这剧就是在探讨怎么从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大人，尤其大人的世界又是这么的讨厌。里面有个桥段，里面有个叫 Chris 的男孩啊，他有一些先天疾病，然后他的哥哥就因为这样，也是因为同样的疾病过世了，然后很快就要轮到他了。然后他非常喜欢他哥哥，所以哥哥的死对他打击很大。他就说他有一个绘本，他小时候看过一个绘本叫做好饿好饿的毛毛虫。好，这个绘本真的很经典哦，有小孩的人一定要让小孩看哦，一定会看到的。那没有小孩的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指一个毛毛虫从蛋孵出来，然后吃了很多零食，然后吃到肚子痛，后来终于吃了一片叶子，然后就结成蛹，之后就变蝴蝶了。好饿好饿的毛毛虫。剧里面呢、啊、Skins 里面的这个 Chris 啊，他就躲在棉被里说，他小时候自从看了这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之后，他就常常用棉被把自己包起来，想象自己就是那一只毛毛虫结成了蛹。
只是他并不希望打开那个棉被之后自己变蝴蝶，毛毛虫变蝴蝶，不是。他希望的是，当那个毛毛虫破蛹而出的时候，世界已经改变了。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心情啊。当一个小孩他要变成一个大人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希望自己变成大人啊，他是希望大人的世界能够还是像小孩的世界那样纯真美好。但是有的选择吗？没有的选择啊，我们只能变成大人，因为世界是不会为我们而改变的。所以说，不管是英国的 Skins， 台湾的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或者是这个俄罗斯的兄弟的誓言，描写了一段非常惨痛的事情，那个事情就是注定要那样。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毛毛虫是怎么变蝴蝶的。我以前傻不隆咚的，我以为毛毛虫它是变蝴蝶是它会长出翅膀，然后它身体呢会减肥成功，会瘦下来，瘦下来那些养分就拿去长翅膀，然后再长出两根触须什么，它就变蝴蝶了。我以为是这样，跟麦登峰的广告一样，毛毛虫就这样在蛹里变成蝴蝶。不是的，毛毛虫是怎么变蝴蝶的呢？毛毛虫在那个蛹里面，它完全的腐烂，它就变成一个浆啊，一团软勾勾的东西。所以如果在毛毛虫在蛹里的时候，你把那个蛹剪开，它必死无疑啊，会流出一滩稀里呼噜的，你知道营养液之类的东西。然后在那一团毛毛虫汤里有一些细胞，是一开始就在毛毛虫体内的蝴蝶细胞，它会开始分裂成长，然后快速的喝那个毛毛虫汤，吸收毛毛虫汤里的营养，然后那个细胞终究会分裂长成一只蝴蝶。所以那个毛毛虫真的是后来的那个蝴蝶吗？他们是同一个吗？感觉更像是毛毛虫死了，然后蝴蝶生出来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很不可思议，然后也很残忍啊。所以说一个小孩他是怎么长大的，不是这样顺顺的就减肥成功然后变得越来越长，而是那个小孩他必须在心，至少在心理上他必须死才会新生一个大人。我真的是非常喜欢看各式各样的青少年剧、青春剧。一开始我以为我是想要，你知道，加 Yuki Go 吧酒，欣赏这些年轻又好看的少年少女啊，他们的一些爱恨情仇哦。后来随着慢慢长大之后，我开始了解到，除了真的是想加 Yuki Go 吧酒之外，某种程度也是我自己有所遗憾。我相信很多台湾人跟我差不多的年纪，或者是差不多成长背景的台湾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成年礼就是考高中，然后再考大学。我没有经过蜕变，就这两个，也不能说不戏剧化或不痛苦，但真的好像跟欧美的那些发生的事还是有一段差距啊。是幸也是不幸，好幸运的是我不需要经历过一些什么帮派械斗啊、爱恨情仇啊，不幸的就是我也没有机会经历轰轰烈烈的青春啊。好，在看这个兄弟誓言哈，沥青上的血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议题很吸引我，就是爱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恋爱？什么是爱上一个人？哦，在这剧里面的爱情线虽然都是 BE， 我可以直接爆雷，全体 BE， bad ending， 但是还真的有发展出一些 情感或者是一些情节，很吸引人。为什么呢？常常都会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然后社会新闻我们也可以看到，毒贩都会有三四个女友帮他逃狱，可是一个优质好男人可能到了三十几、四十几岁都还是找不到伴，这是什么原因？其实我发现，爱它的最原型，它的 prototype 可能都还是亲子关系。
就是我们就是从被父母照顾的体验中去感受到爱的第一份爱。所以当后来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往往还是会沉溺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很多女孩子会比如说要求 男友要讲睡前故事啊，喊我睡觉唱歌歌歌歌唱歌歌哦，我开玩笑的哦，我不会这样，宝宝吃面面哦，不会，我不会这样，但是对我小孩可能会，来宝宝吃面面，妈妈喂你吃面面。好，有一些语言教育专家说不要对小孩使用叠字，会影响他的语言发展，大家自己斟酌哈。宝贝吃面条了，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在爱情关系里面去进行一个自我弱化，来达到好像角色扮演这样子啊，我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宝宝，你来照顾我吧，这就是爱。哦，当然就是好像在扮演当初的妈妈、爸爸妈妈照顾小孩嘛。对女孩子来说，这件事可能有一些人也是做不出来，有人性的女孩子做不出来。不会啦，哦，只是跟男朋友这样没有关系的啦，哦，有些人是做不出来，有些人还蛮行的。但是对男孩子来说呢，就是婆婆我要吃面面，这种话讲得出来吗？就算讲得出来，女生会喜欢吗？对不对？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这个关键很重要。所以比如说在兄弟的誓言里面，那些女生为什么会爱上这些黑帮少年？好，不是因为他们很勇猛很有正义感或者是很帅，当然也是真的帅，俄罗斯人嘛，就男的帅女的美。更多的时候我看见爱的形成是因为这些男生特别的脆弱。男孩子是在这个比较父权的社会环境下是不被允许展示脆弱的，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成就男孩子哭什么哭，赶快站起来。甚至我认识很多养男孩子的家庭，我自己没有，但是我认识很多朋友，当他们在养育他们的儿子的时候，会想办法不断不断的攻击他，说他很弱，说他不要以为自己很强，然后嘲笑他，真的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要让他变成一个不轻易示弱坚强的男孩，长大也变成一个不轻易示弱坚强的男人。但是其实女生非常没办法抗拒男人或男孩的脆弱感，那种破碎感，男孩的眼泪有时候是真的哇，会心疼啊，会想抱抱，会想秀秀，会觉得可怜。日本漫画就是比如说深夜食堂里面常出现一句话，觉得可怜就是爱上了。那真实生活中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对另一半展示脆弱，可能要脆弱的时候就是已经分手了，那时候也来不及了。但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嘛，你越是一个中规中矩可靠的好男人，你展示脆弱的机会就越少。甚至就是因为你是一个中规中矩可靠的好男人，你不轻易展示你的脆弱。但是帮派少年不一样，他们常被揍，所以他们常常脸上是挂血的，需要女生帮他擦药的，那就很脆弱啊，就超惹人怜爱。那甚至他们是比一般男生更容易哭泣，他们的形象是要不哭泣的。好，剧里面有句名言，兄弟不道歉，但是剧里面他们都哭了，因为真的很惨，那种时候你真的不可能不哭。你想到你的伙伴前一分钟还跟你就是谈笑风生的，下一刻你要去跟他的奶奶一起去看他的遗体，没有人能不脆弱。混帮派的人或者是黑道的人、毒贩什么，他们一定时时刻刻都会遇到一些比较不归路那种黑暗的时刻，那他们就会展现出他们的脆弱，他们也会比一般的男孩子更需要女生的帮忙。对，如果你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好男人，你不会需要三个女友帮你逃狱啊，因为你根本没有进监狱啊，你自己就可以搭捷运上下班。对，那女生她没有办法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去被激发母爱，其实就是母爱。很多的女生 爱上坏男人，完全无法自拔，就是因为那个母爱，圣母情节。我不能离开他呀，他需要我呀，对不对？我离开他，谁来照顾他呢？好、哦，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很傻嘛，可能为了这种母爱哦，圣母光环就毁掉自己人生。但是母爱就是世界上最强烈的一种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则社会新闻，好像就是一家有三兄弟，然后其中一个兄弟跟家人吵架，他竟然就回家纵火。然后那个大房子里面有住着一对小姐弟，然后他的妈妈为了救那对小姐弟，本来是可以逃出来，但是他又逃回火场。然后那个阿妈还有姑姑，全部所有的女生都葬身火场。没办法，你一定得救出那个孩子啊！我怎么可能放着我的孩子在火里，让我自己活下去呢？那个爱就是那么强烈，对，它比所谓世界上的爱情，我想都还更强烈一些。所以那群哦帮派少年，为什么？虽然他们后来也不会变成什么有情人终成眷属，但他们在某种时刻上，哦，都跟女生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情感。比如说那个女警，其实女警她本来不想当女警的，她是要当老师的。可是呢，就师范学校念一念出来没有老师缺啊，只有警察缺啊，就也当警察，因为那是一个共产主义、共产时代嘛。哦，职缺是也是官配的嘛，哦，她也只能接受了。那当她去接触到安德烈这样的一个男孩，一开始真的是金发小王子哦，在那边弹钢琴，后来变成平头帮派少年，他还是在那边弹钢琴。好，那其实这个女警她本来有自己的男朋友的哦，但是她总是忍不住想要去帮助安德烈，甚至请她男朋友也去帮忙安德烈。后来呢，男朋友真的受不了安德烈这个小屁孩，就揍他，撑不住也都揍他。安德烈也很厉害啊，他知道这个时候就是兄弟们派上用场的时候了，就聚众揍回去，把你揍死，好，这样子。后来这个女警的原配，就是本来的这个音乐家，他就离开了，他就觉得算了，不要淌这趟浑水。然后女警因为一些因缘机会就跟安德烈同居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比较更欲举的行为，因为安德烈在剧中的设定也才14岁啊，还是个孩子呢。好，但是他们之间确实好像有一种弄不清是亲人还是爱情的很微妙的羁绊在。不过后来结局还是很令人心酸啊，这就看大家自己要不要去看这部剧了。 Lisa 的一个小推荐。然后最后呢， Lisa结尾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些事。好，这是最近 Lisa 周遭发生的一些事让我有一些感触。就是有时候我们以为的习以为常的日常的每一天，可能会远比你想象中更加珍贵。比如说我还能在这里录 Podcast， 你还能在地球的某个角落听。好，这种事其实以为没什么，但是某些时刻它其实真的是，对，要好好珍惜。好，祝福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想珍惜的人事物，并且好好的珍惜吧。好，拜拜，下礼拜再聊天咯。